大家好，今日系6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新的国际突发就在刚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差30分钟，真主党的无人机差啲令佢丧命。与此同时，美国 FBI 破获惊悚间谍大案，整整250吨的核武技术设备被偷偷运走。但是最为反常的事件仲是发生在北京，中共官宣习近平访问北韩，背后藏住边啲异常？我哋接下嚟仔细嚟睇下。先嚟睇中东，黎巴嫩同以色列嘅停火协议，而家睇落就系一张废纸。先系真主党领袖卡塞姆反面，拒绝承认协议。跟住落嚟，当地时间4号下昼，内塔尼亚胡到北部边境实洛米镇视察。根据以色列时报证实嘅惊险细节，佢前脚啱啱离开呢个镇仔，短短30分钟之后，防空警报狂飙。真主党的无人机群直接呼啸而至，对当地发动了精准的打击。专家指出，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要求真主党缴枪投降，这个等于是攞了他们的命，所以呢，他们直接将目标锁定以色列的最高层。但是中东现在最诡异的不是真主党打以色列，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阿曼的关键油港米纳法哈尔原油出口终端发生爆炸，原油装载被迫全面暂停，大批的超级油轮困在港口。这件事反常在于，在整个海湾地区，阿曼一直被视为偏向伊朗，更加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调停的后门。而家咧，连调停人都被打咗。开源情报专家认为，观察革命卫队强硬派嘅动向，佢哋系越嚟越硬，口气越嚟越自信，正迫不及待想同美国再战一轮。川普呢次出手嘅主要目的系废除伊朗嘅核计划，但系令人意想不到嘅系，帮助伊朗制核嘅最高级间谍，竟然就大摇大摆住喺加州一处高级社区嘅豪宅公寓入面。FBI 啱啱捉到咗一条真正嘅大鱼，持美伊双重国籍嘅贾姆西德戈米，表面上喺美国嘅税表上喊穷，话自己系贫困户，攞住美国俾嘅福利，但系私底下佢将250吨嘅顶级技术设备源源不绝运往伊朗嘅核基地。佢甚至喺通讯中话，伊朗先至系佢嘅祖国。13年间有超过1500万美元由伊朗流进佢嘅美国账户，佢将呢啲钱大话报成系海外遗产。而家 FBI 全面出动，没收咗佢嗰个价值3500万美元嘅豪宅。伊朗嘅麻烦不单止系喺战场上，佢埋喺美国境内嘅管线正喺度被一条一条挖出嚟。咁样问题嚟啦，攞住呢种美国护照。心却喺德克兰嘅人，你觉得呢个系大量存在嘅个案？你身边有冇身在曹营心在汉嘅人？欢迎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美国开始清理内鬼嘅时候，北京却喺度上演紧另外一场大戏。习近平最信任嘅两大秘书圈子正被切线头。问题系呢把刀到底系握喺边个嘅手入面？爆料博主蒋望正几日前透露，据可靠嘅消息，中共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已经被中纪委调查。魏小东唔单止系习家军福建帮嘅要员，更曾为时任北京市市长蔡奇做人事大管家。随后，蔡奇当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多次提拔魏小东。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魏小东系蔡奇嘅死党，帮佢处理各种见唔得光嘅污糟嘢，而咬出魏小东嘅，正系几日之前啱啱落马嘅原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黎晓宏唔单止系黄岐山当年嘅四大金刚，更是同魏小东喺北京政协系统入面勾结极深嘅利益共同体。黎晓宏专帮习家军福建帮处理各种污糟嘢，例如买官卖官、从中纪委捞人等等。之前呢，外界猜测黎晓宏落马系习近平针对黄岐山下手，但系而家另外一种观点系黎晓宏供出魏小东。反习派系将呢个睇作系整治蔡奇嘅绝好机会。唐正远话：从黄小红、彭丽媛嘅山东帮被盯住做文章，再到蔡奇嘅人马魏小东被捉，中纪委系刀刀直逼习近平最为核心嘅死党圈子。一旦呢个圈子被攻破，习近平就成为咗真正嘅孤家寡人。 此外，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喺北京同欧美同学会高层座谈嘅时候，现场出现咗三个神秘嘅黑衣人，端坐最后一排最靠近走廊嘅位置。其中一个人被发现多次喺习近平出访嘅时候跟喺习近平嘅身边，似乎系贴身警卫。呢三个人到底系喺度监视边个？咁样就耐人寻味啦。就喺呢种斗到刀光剑影嘅时刻，中共突然间喺五号宣布，习近平将会喺6月8号到9号到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喺权力屡传不稳嘅紧要关头，习近平唔喺北京坐镇，反而系急住跑去平壤见金正恩，到底系对外展示大权在握嘅自信，仲系去寻求援助？呢个问题留俾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而家突然间出国是为自家政权危机寻找外援，还是拉拢北韩共同对付美国？欢迎你在留言区打出你的判断。
你血压高是不是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喜欢发嬲呢？中医讲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叫气不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唔好只是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党魁习近平将应邀在6月8号至9号访问北韩。视频人蔡慎坤表示，习近平这个时候访朝，表面上是中朝传统同盟互动，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关于权力传承和红色血统话题的交流。金正恩近年来频繁被个女工开亮相，不单只是在度展示所谓白头山血统的延续，亦都是在度为金家第四代接班布局，强化北韩主体思想和家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国际社会同样高度关注习近平的接班安排。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打破既有接班惯例，权力高度集中，边个来接班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外界亦都不断猜测习近平是咪好似金氏家族咁样，逐步推动红色江山代代传嘅家族化路径。关于习近平个女，外界知道嘅唔多。1993年，北京电视台对习近平同彭丽媛一家做咗专访，当记者问到个女长得似边个嗰阵，彭丽媛笑住回答话：个女唔似我，长得好似佢爸爸。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丰川健司2013年中来到哈佛大学，在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他晨早听闻习明泽在哈佛大学读书，决心要找机会采访，一年后得知习明泽毕业典礼的确切时间点。丰川健司说，典礼上习明泽使用假名，长得好像彭丽媛。当习明泽由台上落嚟准备离开，丰川健司行上去轻轻讲咗一句恭喜毕业。但系话音刚落，两名唔知由边度冒出嚟，牛高马大，睇落似系中国安全人员嘅男子冲上嚟挡喺面前，采访当然亦都进行唔落去。习明泽喺两个保镖嘅护送下慢慢远去。蔡慎坤表示，习近平今次访朝除咗巩固中朝战略关系，亦都难免令人联想到佢对金正恩接班模式嘅兴趣同借鉴。尤其系习近平个女习明泽长期保持神秘，始终被视为红色后代中最具象征意义嘅人物。未来会唔会好似金正恩个女咁样，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甚至登上政治舞台，必然成为外界越来越关注嘅话题。金正恩嘅个女金主爱今年公开活动次数明显增加，而且形象明显转变。北韩党务机关报劳动新闻最近公开金正恩父女5月31号前往新义州温室综合农场视察嘅照片。金主爱呢一次展现出同过去唔同嘅形象。过去佢陪父亲出席活动嗰阵，着住同金正恩相似嘅亲子装，但系呢一次就身穿同北韩高阶干部类似嘅深蓝色套装，亦都唔见过去时常出现嘅灿烂笑容，而系维持沉稳冷静嘅神态。此外，佢同金正恩并肩行路嘅时候，亦都刻意保持一定嘅距离。
专家分析，呢个显示北韩正逐步塑造佢接班人形象，持续进行培养同训练。金正恩3号视察一座新落成嘅核物质生产工厂，并宣示要以几何级数嘅速度倍增核武实力。面对美国嘅压力，平壤强调核武发展路径不可逆转，借此向华府释放拒绝去核化谈判嘅强烈信号。习近平选择呢个时候访北韩，一方面系俾强硬对美抗衡嘅金正恩提供战略后盾，亦都系喺度利用北韩呢一张地缘政治牌，向国际社会展示佢对周边卫星政权无可替代嘅控制力。另一方面，亦都可能藉由外交场合展示政治稳定，但系喺人事修整、金融系统震荡同军队高层异常同时浮现之际，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结构嘅疑问仍然冇消失。
我哋咧将视角转向美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第一站系哈佛，表面上系学术交流，实际上变成咗一场面试。郑丽文全程讲得最危险嘅一句话，唔系谈要唔要买美国嘅军武，而系佢试图用文化血缘去偷偷地替换政治效忠。当地时间6月4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现场12位美国顶尖学者，全系中国通。知情人士话俾联合报听，呢、这个根本系一场对台湾在野党主席嘅联合拷问。为咗节省时间，避免误解，呢一群美国教授直接切换成为全中文交流。1.5个钟头之内，话题从军购、两岸情势，直到台湾嘅身份认同。最尖锐嘅一题系国民党系咪反对军购？会唔会为咗两岸和平放弃防守台湾？郑丽文俾出一个标准答案：建立防卫能力与同大陆讲和并唔抵触。但系哈佛教授艾利森几日前已经点出呢个话题嘅关键所在。佢话真正想知道嘅系郑丽文主张嘅和解。究竟系要长期维持台海现状，仲系有计划、有控制地一步一步地朝向北京设定嘅方向靠拢？美国嘅学界喺度疑惑，国民党究竟系要真嘅和平，仲系温水煮青蛙式嘅投降？咁观众朋友，你对郑丽文嘅回答信几分呢？喺留言区入边俾佢打一个分数啦。郑丽文喺哈佛推出两大逻辑。佢表示，台湾执政党主张两岸不和平，先对美国有利。但系郑丽文想要强调，两岸和平有利于美国。郑丽文将和平讲到好似台湾手入边嘅开关，但系将统一写入法律。日日派军机突破海峡中线嘅系北京，而唔系台湾。更为犀利嘅系，学者问到台湾身份认同问题嘅时候，郑丽文话台湾认同台独嘅人唔到40%，有60%认同中华民族。佢静静咁用中华民族嚟替换共产中国。嚟讲流利嘅中文，亦都系过紧端午节，但系同效忠中共完全系两回事。最为讽刺嘅系呢个概念，川普政府喺2025年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啦。美国之音拎到国务院内部文件，国务卿卢比奥指示外交部官员严格区分中共同中国人。美国嘅战略对手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称呼习近平为中共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郑丽文人在美国讲的，却是连美国官方都不再使用的话术。华尔街日报几日前的爆料，可能是郑丽文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报道透露，习近平政权有意咁培养郑丽文代表国民党出战2028。虽然蓝营否认，但系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话，旧年郑丽文竞选国民党主席嘅时候，连国民党嘅赵少康同郝龙斌都指控有境外势力介选。社交媒体上周围都系支持郑丽文嘅网军，论资历、论血统，郑丽文喺蓝营都唔算系最深嘅。但是他呢就变了习近平唯一认证的党主席，这个是以往国民党主席都没有过的待遇。林俊宪分析，更为反常的是地方大选近在眼前，但是郑丽文讲得最多的反而是2年之后的总统选举。这种超前部署非常明显是中共中央已经给了郑丽文压力了。从郑集会之前，郑丽文扬言只要2028重返执政，两岸就恢复交流嗰个一刻开始，佢就喺同中共合作布局2028年啦。林俊宪表示，2028唔再系以往咁简单嘅境外势力界选， 而系习近平量身塑造郑丽文呢个一号中共代理人。但呢集节目嘅核心问题就要留俾各位观众朋友你嚟思考啦。认同中华文化同民族根源等唔等于认同共产中国？呢条文化与政治嘅红线你系点样分嘅？欢迎你喺留言区入边分享一下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军印太司令部喺今日朝早嘅时候，突然间发表咗一个相关嘅短片，中仲有相片指出话喺四号夜间嘅时候，喺印度洋对受制裁嘅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执行咗海上拦截同埋登船检查行动。嗰个呢艘船咧，其实系伊朗影子舰队当中嘅其中一艘，亦即系美军再次对伊朗嘅船只采取行动。那个当中咧。報文當中指出話，我哋將會繼續開展全球海上執法行動，無論非法網絡，仲有呢啲向伊朗提供物資支持嘅船隻喺乜嘢地方活動，我哋都將會對佢哋進行打擊同攔截。受制裁嘅船隻咧，唔准利用公海嚟做掩護。最後咧，我哋見到美國中央司令部強調，戰爭部將會繼續剝奪非法行為者，仲有佢哋嘅船隻喺海域內嘅行動自由。我哋见到呢个系美国同伊朗之间发生嘅再次相关冲突。之前呢多次美国对伊朗嘅船只采取行动之后，我哋见到伊朗都系以此为借口对美军采取咗报复行动。所以今日稍后，我觉得我哋比较值得期待，睇下伊朗方面会唔会再次对美军采取行动。另外呢，我哋见到美国海军系由4月13号开始封锁伊朗呢个海上嘅相关港口之后呢，伊朗原油嘅出口量已经系根据数据显示急速下降咗 90% 以上。有综合海运数据同分析师表示话，伊朗五月份嘅原油同形式油出口量已经暴跌到每日唔够30万桶嘅数字，创下咗至少6年以嚟嘅最低水准。而对于这些堵塞在自家门口的美军舰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伊朗当然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即刻将他们赶走。所以今天5号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海军就声称，他说我们在亚曼湾对两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使用了卡迪尔导弹和沙赫德无人机。话伊朗方面呢，这两艘对美舰随后朝印度洋方向将他们赶走了，他们撤离了。而且美军海军的这艘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亦被迫撤离了这片海域。伊朗海军还公开警告说，如果美舰再敢回来的话，会用更远射程的导弹来进行打击。听落真的很威武、哦、伊朗这次真的拿到什么新武器定是怎样，这个胆量很大、哦。但是很快我们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就发帖证实，伊朗军队没有攻击或者向美国海军战舰开火，这样做将会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美军继续在地区海域自由行动，同时呢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持续封锁。所以这一波舆论战下来，伊朗再次败下阵来。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显示呢，亚曼首都马斯克特附近的叫做法克勒港在今日5号发生了爆炸，一度导致这个石油装载作业暂停。而据了解呢，今次爆炸是由于无人机袭击所造成的，可想而知是哪个的无人机了。那个亚曼石油开发公司呢，随后告诉路透社，好彩虽然这个是发生了爆炸，但是设施的运作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现在设施的运作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个阿拉伯卫视突然报道说，根据巴基斯坦方面透露，伊朗方面同意将部分的浓缩核材料油转移到第三国，这个可是一个相当震撼的消息、啊、这个是伊朗做出一个重大让步的标志。但是很快我们看到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就发出相关的澄清声明，否认说伊朗同意向第三国转移浓缩核材料油的这个消息，而且驳斥了阿拉伯卫视的相关报道是不实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了，就引发外界猜测，是不是现在伊朗内部的两派在斗得很犀利，一派是支持和美国和谈，另一派就是所谓的强硬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个内部传出来的消息，一阵间软一阵间硬， 就系咁样一个局势。另外，寻日嘅时候，我哋睇到四号川普总统咧，亦都话俾记者听，话目前只有美国同中国能够从伊朗被掩埋嘅核设施当中攞出浓缩核材料油。而川普总统咧，亦都引用呢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署嘅相关评估，认为话就系、是、呢个机构咧，佢哋都好认同川普嘅讲法，佢哋话要深入到嗰度去挖出浓缩核材料系相当困难嘅。但我哋一定有办法能够搞掂呢件事。佢话美国太空军将会拥有非常强大嘅呢个监控摄像机，对准伊朗已经被遭到摧毁嘅呢啲核设施，喺度监视住伊朗系咪试图攞出呢啲浓缩核材料油。所以川普提到话，呢啲被掩埋嘅浓缩核材料油对美国已经唔构成即时威胁，因为浓缩核材料油设施被深埋喺地下，而伊朗如果要攞呢啲嘅话，非常明显亦都会实惊动美国，因为时刻喺度监控住佢。除此之外呢，对于训练有素嘅美国特种部队来讲，川普总统认为如果真的要拿出这些浓缩油，亦都将会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极之耗时的艰巨任务。他昨天就提到了，他说可能需要两周的时间，所以川普总统就表示说，他确实之前曾经考虑过采取行动入去拿出浓缩核材料，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伊朗不同于委内瑞拉，不是入去几个钟头或者几十分钟就可以出来了。他说你要拿浓缩核材料油，你得去挖，还要将机器运入去至少两周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伊朗在这个时候不对你进行攻击的。所以他说我不希望重演吉米卡特式的尴尬局面。所以他也都认为说呢，我不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拿，他们能够阻止我们，但是呢他认为是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那些浓缩核材料油已经被封存地下了。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伊朗的改革派媒体叫伊朗时代的报道显示，伊朗内部的强硬派有85名官员在联名致函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要求同意开发射程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伊朗目前这个库存的导弹最大射程是2000公里，射程最远的导弹有三款，分别是科兰沙尔导弹、霍拉姆沙哈尔导弹和流星三型导弹。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主要谈的焦点问题就是在核问题上面讨价还价，还未谈到弹道导弹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由一开始就提出不准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所以等到核问题倾掂之后，肯定是无可争议的。跟住落嚟就要倾呢个弹道导弹问题，结果伊朗自己撞向窗口，要研发打到美国的呢个导弹，你话美国会点样回应佢？另外，我哋睇到黎巴嫩问题，而家亦都系双方谈判中嘅焦点问题。今日呢个 CNN 采访咗黎巴嫩总统奥恩，佢表示要求伊朗停止将黎巴嫩当做谈判筹码。佢话干涉黎巴嫩内政并唔系伊朗职责，要佢快啲放手，但系伊朗方面就冇咁嘅打算。我哋睇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话，只有黎巴嫩停战，呢场仗先会完啦，完全同黎巴嫩绑定。唔单止我哋睇到伊朗最高领袖嘅呢个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在寻日嘅采访当中咧就警告话，伊朗对以色列喺黎巴嫩嘅呢种行径嘅忍让已经系到此为止啦。伊朗所有嘅导弹都已经就绪，之前就已经警告过啦，吓话如果以色列再对黎巴嫩采取行动嘅话，咁样伊朗可能要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佢话以军再向前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区将会变成咁样。嗰、那个雷扎伊强调，伊朗将黎巴嫩嘅停火视为美国同伊朗停火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清醒过嚟，令黎巴嫩恢复和平。咁我哋睇到另一边，以色列媒体报道话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星期四晚上嘅时候表示，因为真主党而家反对美国提出嘅呢个停火协议嘛，所以以色列政府亦都仲未批准要執行美国调停达成嘅以黎停火协议。所以而家以色列同黎巴嫩嘅局势仲系一个悬而未决嘅状态下。另外咧，根据最新嘅消息显示，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国防军喺5号嘅时候有下令要立即撤离，叫包括扎克拉尼河以北嘅6个黎巴嫩南部嘅城镇。军方表示咧，而家真主党系率先违反咗停火协议，袭击咗以色列嘅领土，以色列将会对呢啲地区采取更加强硬嘅行动。 另外咧，以色列国防军5号亦都系发表公告，消灭咗真主党嘅叫做工程部队嘅指挥官阿贝德哈布。嗰份公告当中就指出咧，呢一个哈布嘅部队佢系专门负责组装，好似系袭击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嘅呢啲爆炸物嘅，而且咧佢亦都系真主党嘅高级指挥官一员。在第二次嘅黎巴嫩战争期间咧，佢曾多次策划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就咁样一个人吓，今日被斩首咗啦。除此之外咧，仲有真主党嘅相关嘅火箭发射器亦都被拆除咗。而另一边咧，以色列国防军喺今日表示话，以色列同美国政府而家正启动一份正式嘅谈判。就系前日我哋其实有提到吓，在晚上8点节目当中就系商讨要建立一套全新嘅安全合作框架，取代之前就快要到期嘅2028年到期嘅一个而家10年期嘅谅解备忘录吓。呢一份文件系就系深度捆绑美军同以色列军方合作嘅咁样一份，好似备忘录一样嘅嘢啊。睇到以色列国防部嘅消息入面显示，双方喺呢个星期六日嘅时候将会举行首次会议，未来几周会喺两国继续会谈，睇下呢次能唔能够达成相关嘅协议，就是美军同以军嘅一个深度绑定。另外咧，仲有就系 CNN 方面喺5号独家报道出嚟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嘅呢个期间，以色列系在伊朗北部嘅邻国接壤嘅国家阿塞拜疆嘅南部嘅境内，居然设立咗一处秘密基地，而呢个基地咧兼具住双重功能。佢既配备咗专用嘅硬件，仲有设备嘅各类情报搜集中心吓，亦系一个无人机嘅作战基地。呢处基地咧仲秘密地部署呢个叫做精英部队，仲有情报人员大约有几十人咁样嘅规模，包括特种突击队，仲有直升机作战救援部队，再有就系情报单位摩萨德嘅干预亦都在内下。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个当中呢，有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说，以色列是从阿塞拜疆发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3月4号的时候斩首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的情报部门的指挥官莫加达姆。这次行动当时就是从这个秘密基地发起的。而这个人呢，他之前还曾负责过2024年要这个暗害川普总统的行动。而当时那次行动呢，也都是引发了隔天阿塞拜疆的飞地纳西切曼机场的这样一个被无人机袭击攻击的事件。但是呢，伊朗方面一直在否认这个讲法。
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现在最反常识的一件事是战场上没有人再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啱啱俾俄罗斯总统普京写咗一封公开信，罕见咁建议两个人坐低嚟倾，直接展开停火谈判。好多人以为乌克兰顶唔顺先至求和，但系其实呢封信发表嘅时机比信嘅内容更加重要。就喺信发表嘅前一日，乌克兰无人机大举突袭，深入俄罗斯国境1100公里，当住普京嘅面直接炸咗佢嘅老家圣彼得堡。当时呢，普京正在老家主持一场国际论坛，这个不是求和，是拿着枪指着对方的头来谈判。那换句话说，泽连斯基不是求和，而是准星瞄准了对方的头，然后提出谈判。 X 知名的政论大 V 马里奥纳瓦尔点出背后的逻辑，你不会在自己输的时候谈判，只会在开始扭转局势的时候先用谈判来锁定战果。不过呢，克里姆林宫对公开信的回复是很冷淡的。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还未有看到信。不过呢，泽连斯基随时都可以来到莫斯科。泽连斯基在信里面晨早将去莫斯科的路封死了。他还反将一军说，如果战争打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京个人地位。信里面原话是这样的，这段俄罗斯历史你了如指掌。当俄罗斯觉得疲惫不堪时，变局就会来到。这句说话是暗示，如果政变的话，这个就直戳了普京最大的心病了。泽连斯基口头上是在放狠话，但是手里面的牌其实都快打晒了。战争研究所在6月2号、3号连续两日评估都是同一句话，在整条战线上双方都无可确认的进展。虽然3月份多间开源情报认为近两年来第一次俄军被迫后撤，乌军还重新修复了富皮扬斯克。但是同一批专家强调，这个不是战局的翻转。 俄罗斯喺成条1100公里嘅战线上，仍然系揸住微弱优势嘅。乌克兰面临严重嘅兵员枯竭问题同弹药危机，佢勉强扭转咗逆境，但系冇全面反攻，将俄军彻底赶出去嘅本钱。乌克兰唯一嘅策略系将战火烧入俄罗斯本土，令俄罗斯人觉得痛。乌克兰军工公司火点嘅共同创办人丹尼斯·史迪勒曼透露，最快今年夏天，乌克兰国产嘅弹道导弹就能够直接飞向莫斯科。但系创办人亦都坦言产量唔够，呢、这个主要系想造成心理冲击。普京嘅压力喺内部。彭博社6月3号报道，普京嘅国库已经见底啦，佢开始没收本土大寡头们嘅资产。过去呢段时间，已经有大约4兆卢布嘅私有资产被强制收归国有。而家连向来对普京最忠诚嘅富豪都失去咗安全保障啦。在3月份的一场内部闭门会议上，普京甚至直接要求台下的富豪们自愿捐款来支持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逼到普京不得不以开始对自己人的银包痛下杀手了。俄乌各有各的困难，而目前的僵局是边个都打不赢，边个都不肯停。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晚黑也是又干又结的。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累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咧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